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策展这门课，我是 Abby。
我是 Ginger。
对于所有学艺术的孩子们来说，这个夏天是非常忙碌的一个夏天，有着各式各样的集会和节日，比如说威尼斯双年展啊、卡塞尔文献展，还有爱丁堡戏剧节。然后呢，我们两个在这个夏天也给自己安排了满满的行程，去感受所有的这些非常浓厚的艺术氛围，去到了不同的城市。然后今天我们呢，可以从我们刚回来的爱丁堡戏剧节聊一聊。
他安排了连续3周往3个不同的地方跑，空中飞人。
8月军训式的逛展和看艺术的行程，其实真的还是蛮辛苦的，比较不建议大家去这么做。我是因为签证的问题没有办法，只能这样安排。但是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些行程安排的分散一点。
那我们聊回爱丁堡戏剧节，你当时去了几天？4天是吗？
3天，我想住了2个晚上。
我也是，我周五去的，然后周天回来的，一共看了8个戏吧。
我好像是看了9个。
为什么你会想去看啊？戏剧。
哦，因为本身我们俩都对戏剧挺感兴趣的吧，对舞台这个事情都挺感兴趣的。这个是其中一个点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最近在想要去尝试的一种策展的实践方式，也跟戏剧的这种多重感官会有一些相关性，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有一点像去调研吧。去看看现在当下这种舞台，我们想要去讨论的这种，比如说声音啊，或者是物理的这种感知，就是身体的这种感知，能怎么样去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策展实践里？
我一开始为什么对戏剧感，就是因为觉得它跟童话一样，它会结束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是一个捏造的东西，然后我很喜欢那个氛围，戏剧的那个氛围。至于它跟策展的关系，我觉得都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发生的嘛，就是有一帮人进去，无论是用身体做作品也好，还是他用实际的作品摆在那个空间也好，都改变了那个空间的性质，就是让那个空间在有演出的那一下活了起来。而且那个即使没有作品在表演中，那个戏剧厅也是还就是会给人一种活的感觉。
performer 啊，就是艺术家也好，或者是他们的作品也好，都会对这一个空间本身的功能性进行改变，就会改变它整个的功能性。你不管是它本身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教室啊，你几百年前是个教室，现在可能废弃掉了，然后你又可以变成一个剧场，或者是本身那个街头那一片地方，就它可能就本来就是一个给人过的一个地方嘛，但是当在有戏剧节的时候，当有人在那边去进行表演的时候，这一片就会自动的，大家就会围过来，变成了一个小剧场一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这次在爱丁堡戏剧节，哇，那个剧场真的是多到任何一个，就是你能见到的任何一个 pub，每一个 club，每一个只要能办地方的，每能办戏剧的地方，它都全都给办起来了。
不能办的也给你办上。
对，在街上也给你办起来，就多到真的是，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戏剧节啊，你
我
说
没有。
国内也有啊，什么阿那亚，就之前我们不是还琢磨吗？然后还有什么乌镇啊，从来没去过，第一次去戏剧节，早就想去看了。
对，因为像乌镇，我虽然我也没去过，但乌镇跟阿那亚那种，是不是就是一天排下来十几个节目，然后大家就一窝蜂的去看那么十几个节目？
而且他们那个时间挺短的，就比如说
对，
一
就
个星
几
期还
天。
是对。
对对，但是爱丁堡戏剧节不一样，你去到那儿，同时间在演出的，就是你，我是用那个 Fringe 的那个网站嘛，然后我每次我都会点开这附近有什么正在表演。我一点开来都有好几页，我天呐，吓死了！就你
对，真
选
的
都选
太
不
多
过
了。
来，真的恐怖。
哎，去之前还听了一个播客， 是我们最近认识的一个艺术家朋友，他的博客叫做小明拆台。他们几个呢是几个做戏剧的朋友一起，然后听了他们对于爱丁堡 Fringe 的讨论，然后更加坚定了我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去看一下的这个
对
决
对，
心。
感觉跟就是氛围很不一样。
对，还是挺值得体验一下的。
体验这个词，我觉得用的非常好。就是这次去看，我其实也是开盲盒，也没有，就除了你推荐的那几个，有两个吧，是因为它名字我就很喜欢，所以我就想去。那两个是我提前就订好了票，就是一定要去看的。但其他都是随便开盲盒的。我就觉得有挺多戏剧都是比较注重除了视觉之外的其他感知的体验，就是它是一个全身心的体验，它不仅仅是看戏剧，它是一个体验戏剧的过程。
像我们做展览不是也是吗？就是除了这些视觉性的艺术，有声音艺术啊，或者是 performance 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体验，味道啊，身体上的这种感知，就都会被应用进来。
不剧透真的是很难讲哎。就我就想举例，你知道吗？就我就很想举例。我们就说坐轮椅的那个剧吧，还挺神奇的。你当时跟我说，因为 Abby 先去的，你当时跟我说，哇，那个剧他妈要坐轮椅，眼睛要蒙上，手要绑起来。我觉得那我得去，那就
对，
是为我搞的，非得
对，
吧。
知道这个剧是因为我去的当天看第一场戏是这个比利时剧团的，他们好像是同一个剧团，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但是因为你去看他们那个剧情简介的底下，他可能会有一些评论，就这俩是穿插着的，就是都有，所以我是通过另外一个剧，然后知道了这个剧，找到了他们，然后那在这个体验里面就会。有，因为把你的眼睛蒙上了之后，你的听觉啊，然后嗅觉啊，然后知觉啊，这
触
种
觉，
触觉
对。
这种感知都会变得挺敏锐的。
其实，而且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演出者、表演者他们自己，大部分人都是残疾人，然后其实我们去感受这个戏的形式，就是坐在轮椅上，然后剥去了你手部活动的那个能力，又剥去了你的视觉，其实跟个残疾人没什么区别。
个人最依赖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剥夺了之后，你还能怎么样去感知这个世界？你还能通过什么形式去感知这个世界？就给人一种意识吧，就反正我是感受到这种意识，我是意识到了。
好像我的眼睛长在了我身体的每一个地方，就我的味觉都能感受到它那个形状，然后好神奇！以后我吃饭都不看电视了，我就觉得我感受米粒的形状，我以后吃饭都再也不要看电视了。就是剥去了我视觉之后，我跟物体，还有跟我当下所在的那个地方，还有身边的人都更亲近了，就是更亲密了，就像那个。跟我对话的那个姐们儿在我旁边跟我讲话，问我问题，我真的会很真诚，然后发自内心的告诉她我的答案。而她最后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对话很私密吗？我说对，很私密，而且我很相信你。我就是觉得这种有一种，可能是不是就是网友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不到对方，没有视觉这一层。所以你跟对方的距离会更近一点，就会莫名其妙的相信他，也可能是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们。
我觉得是这样。
大家一定要去体验一下！我的天哪，就是你被捆起来，然后你好像就握着他的心脏一样，就是那种感觉，你感觉握着地球的心脏一样，你知道吗？就很神奇，真的就是，我感觉那一刻我就被抛到了太空里去看这个地球，那种震惊的感觉，那种生命就在我手里的那种感觉，真的是把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形容，也不是对生命的感动，也不是什么生离死别，也不是生老病死，反正就是那种，这是一个生命的那种体验，是身体上的体验，而不是看到生命这两个字，或者看到神奇的大自然这种纪录片的感觉。因为我们在去这个戏剧节之前就有想要讨论，并且有在做有关除了视觉以外的其他知觉上面的一些 调研，但这次去真实的自己体验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跟很不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触觉上的这个东西，直接就直击我的内心。哎，
我反正当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就我觉得是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以及震撼吧，就是。
但是你最大的还是视觉的盛宴，
三观跟着五官走了。
我另外一个去看的戏是，也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就戴着个耳机，然后只有听觉，就靠你的听觉，还有你听到的声音，给你引起的联想还有想象。我就在那坐了30分钟，然后感觉像看了一场电影。就无论是启动你身体上的任何一个感知能力，你的脑子里面都会对你感受到的那个信息进行一个想象，而这个想象跟你真实的看到其实是特别不一样。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坐轮椅的那个，他其实除了跟你聊天的那一趴，其他都没有怎么讲话，但是也是一种信息的传达。
所以其实信息的传达并不一定要通过文字和视觉的形式去做。
对，也不一定要通过语言。就是你刚刚不是说你看了一个中途有讲波兰语的那个戏吗？
对，我这次感觉是其实语言在这个戏剧如果是去感受这个东西的话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在看之前就可能这边戏剧大多都是语言类的，可能还会有一点点害怕，就是说他们会不会就是语速过快，或者是有一些非常就听不懂，就比如说我们这种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听不懂的一些梗或者什么之类。但实际再去看到的时候发现都不用说英语不英语了，他说的有一半语言他妈的波兰语，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是我依然能感受到他情绪的表达，就是通过声音也好，或者是他的面部的表情，他的肢体动作，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和道具的一些互动，我不用知道他在说什么，我都知道他在干嘛，就我不需要用语言去形容。
对，这个我就想说到，就是跟我爸妈来英国找我，然后我妈特爱看戏，她又不懂英语，就是一个字都听不懂，就是懂个 yes and no 的那种，她在那看那个塞班小姐哭的稀里哗啦，但是她看的那个歌剧魅影睡着了还打呼，你知道吗？就离谱。他能够在他看不懂的这个戏里有自己的喜好，就是无聊的戏他会睡觉，然后有趣的戏就跟看默剧一样，就其实语言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在
如果你要这个我觉得分吧，就如果你看脱口秀那你肯定得知道他在说啥，但是就是我觉得就作为这种有表演性质的 performance、我觉得语言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它重要但也还好。然后这次我看了另外一个 solo， 因为那个女孩子她是一个泰国裔的，那现在在纽约的一个小姑娘，然后她的这个戏里面也有一部分是旁白那个内容呢是她妈妈的话，讲的是泰语，我也听不懂。然后他那个字幕打在前面那个屏幕上面，因为那个场地实在太小了，他看不见，我前面坐两排人，就我也能感受得到他要表达的内容。一边是猜吧，就是听他怎么回复，另外一边就是语音和语调语气。
而且这次那个戏剧节很多，你可以接着讲那个波兰的那个戏的场地。
因为整个城市所有的地方都是剧场，所以就并不是说我们本身想象的一个剧场是剧场，它可能像真正刚才提到一个 pub 可能是一个剧场，然后一个之前那个展览馆可能是一个剧场，然后一个学校里面的教室可能是一个剧场，然后我刚才提到那个看语言的就波兰语的那个场地，因为那个就是一个破旧破败非常已经很感觉已经很多年年久失修的一个教室，然后去改编的一个场地，但是就很符合这个剧本身的故事情节。然后那个剧场的天顶都破的，然后它上面又盖了一层破布，然后那个风吹着呼噜呼噜呼噜的，还有环境音，就在那个剧场里面感受还挺不太还挺不一样。然后也有一些就很小的，就可能家里房子就还没你家里卧室大的那种空间的剧场也有。
我感觉就好不容易，因为我看的 有一个剧场也是特小，就是观众席，它就只两排坐垫椅，15个不到吧。一般剧场大的那种剧场，哎，我这次也有看大的，你有看大的吗？就
看
是，
巨大的，
对，它就是一个剧场的剧场，就像那种
对，
专门演《狮子王》啊、《悲惨世界》的那种豪
嗯。
华式的剧场，然后舞美啊什么啥都有的那种。但我觉得这次在戏剧节看的更让我触动的就是那种小剧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把别的场地临时变成了剧场的这种小型的戏剧。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巨小的那个场地，它本身是一个教室来的，是在学校里面的，
嗯，
连那个地板都是那种办公室的那种胶地板，灰色的那种，全部都铺上了黑色的布，然后天花板啊、墙啊全都是。我们观众席跟那个舞台就是一条水平线，就是以同一个地板。也没有台上台下这一说，然后所有人都是在你面前表演，就一个小小的那个台子，就搭了一个很小的那个装置，然后大家就在那儿表演，我就觉得很神奇，有一种当时看那个，当时在你家看那个莎士比亚的《夏夜之梦》在村里面表演，然后他们临时搭起了一个非常破旧、非常临时的那种低成本的那种台子的感觉。
那我觉得，就像这种跟场地的结合，本身就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在上一个展览的时候，因为是在一个人的家里，又是在一个船上，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场地以及作品做结合，然后是我们极头疼的一件事情。一直到现在，我其实都还在反思这件事儿。我觉得戏剧就包括这次看的这些，就是他们就做的这种转化，真的挺有启发的。
对，但是我了解了一下戏剧节他们那些表演者啊、导演的幕后，其实他们申场地不是说你想要哪个他就给你哪个，你得申请，完了之后你还得给钱，你就得就跟投学校似的，你得就跟投工作似的，你得一下投好几个，然后有些场地，而且那里的 venue 本来就很多很多，就上千个，完了你还
对，
得每个投完了之后，看他要不要你，然后他一个 venue 下面有好几个那种分，就他一个空间有很多个房间，那个好像是随机分的，他就不是说你想要哪个房间，他就会给你哪个。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要对自己的这种表演进行调整。如果你有一些道具的话，他可能会
对，
因为那个场地的限制，然后有一些调整。
本来戏剧就是一个很 site specific。
然后我还有一个空间特别搞笑，它是在山上，它不是在市中心里。我是想找一个免费的场子，我说我不想花钱了，我要去看场免费的戏。然后我就看那个 free 的里面，离我最近的，然后它又是 free 的，有一个场子，它之前就一直关闭，然后最近才开放的。它是在那个王子街，一直往山那头走，就是在山上，它叫钢琴停机场，就反正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钢琴，古老的钢琴啊，什么这样，那样几百年前的，里面有能用的，有不能用的。然后它里面的那些场子，有一个场子，它就是用钢琴的那些零部件给你搭起来的那个座位。然后每一天中午呢，它有一个lunch concert，就一个午餐音乐会。然后每天会请一个艺术家，来的是一个中国艺术家。我当时一进那个场子，我都懵了，我怎么听到中文了？然后，因为那一个场子里面，除了我之外，就没有任何一个有色人种了。就爱丁堡戏剧节，我发现还挺白的，因为
Abby 是白色人种，雪白雪白
没有，我也是有色人种了。但是就是那场里面就大家都是白的，还有狗子坐在那边。然后在那个表演的那个艺术家是一个中国人，他说他base 在北京和柏林，然后就已经很多年没有来爱丁堡戏剧节了，然后就很好。就是他本是个摇滚歌手吧，然后又唱民谣什么一些实验性的音乐，就还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场地特别特别好玩啊，包括门口的那个门牌都是拿钢琴那个三角钢琴的倒过来，然后在上面写的字画的那个演出信息什么，
这
很
个
搞
场
笑。
地它本身就是一个搞钢琴的店，
他不是卖钢琴的，他可能也做一些，
修钢琴，是回收钢琴，反正就是跟钢琴有关。
对，就是储存钢琴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可能做一些小型的音乐，一些小型的演出。但是据说这个场地已经很多年第一次被应用到爱丁堡戏剧节里面，而且也没有之前好像很久没有对外开放了。
我觉得比起我看的那个大戏，就是在正儿八经的那种大剧院、大舞美、大舞台的那种戏，虽然那种戏就像我本来想说那些戏就像那些戏剧就戏剧院就像白盒子一样，它可以接纳任何品种的戏剧类型，但是像这种你说的那个毕设破旧的教室，还有这种钢琴店，它就非常的有限制，就是你不能放任何东西进去，你有些东西放进去，你会觉得非常的突兀，非常的不和谐。
对，就比如太过于现代化的电子的屏幕啊，或者是那有的没的就很奇怪。
我觉得这个跟策展特别像，因为最近有一个很牛逼的趋势，就是大家都喜欢往老房子、破房子里面扎。这个就让我。你刚刚说的这个场地的选择，就让我想到最近有看到过的一些展览。
其实我也会觉得，就是如果刚才在那个钢琴的那个地方那个演奏，会有一些不和谐的感觉。虽然是这个是有趣的吧，但是不太对，就感觉作品没放对地方的一种感觉。
我也会觉得，我刚才说的那个，它搭起了一个小场景，就真的是拿木头搭的，就跟那个村里那种戏剧一模一样。我也觉得它放在一个教室里面是一个不太合适的场景，它更适合在大街上面。但是大街上就要收钱啊，不能免费表演，大街上就没有办法收钱了。
也可以打赏，但是真的很少。
说到这大街上表演，在大街上特别多发传单的，还有街头杂技啊、杂耍呀、脱口秀、唱歌、弹唱什么之类的，一堆，真的是跟我当时一到爱丁堡，然后一出那个地铁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城市疯了，
对，
是弥漫着那种过节的气氛。一开始我以为那些发传单的人都是大家雇过去的，就是戏剧团雇去做 part time， 然后发传单而已的。直到我认真听了一个发传单的人说，他自己的表演就在今天晚上7点，然后我看了一下那个传单上，就是他自己啊，
对对对，
发传单的那个人，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让我觉得很心酸。然后我又去，就这次在爱丁堡路上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大妈，那个大妈穿的就很戏剧，然后头上戴了一个那个很大的一点很浮夸的帽子，然后一上来，还没上车他就开始叭叭叭叭一直在那叨叨他17年买了一张火车票，然后那个火车公司没给他退钱，然后他是 Fringe 的演出人员，怎么去到那个剧场剧场也没有给他订那个什么订酒店，什么房顶也没剩下来，就开始讲他那些悲惨的经历，然后逢人就讲这话我都听了像10遍了，真的是烦都给我烦死了。结果这次去到戏剧节，然后我们都是现场看哪个正在表演或者哪个比较近，我就去了嘛。我觉得我去的就是，虽然我不太认老外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大妈的她的演出，因为她的笑声真的是一模一样，跟一样。然后那个演出讲的就是杂技跟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 的结合，它就是一个大妈扮演一朵云，一个大妈扮演一个蘑菇，另外一个大妈扮演一个鸟巢，头上还顶着一颗蛋的那种，就在讲大自然的一些小精灵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看得非常心酸，因为他们平均年龄加起来可能都有50岁了，然后就在一个很简陋的台上翻跟斗啊，在那顶人啊、泰山人顶啊什么之类的，一个站在一个的肩上做人梯这种，哎呀，然后失败了好多次，就很痛，就是摔下来那一下，让人感觉很痛。然后整个舞美还有设备，都是由另外一个厂，一个很年轻的小哥，举着一个 iPad 一样大的投影仪，在那满场的举啊跑啊，在那，哎呀，就贼惨，就非常的心酸，然后又很简陋，然后全场 它那个场地倒是很大，在那个 assembly， 它就是长嘛，然后天庭又很高，就又长又高，然后隔的又很窄，它就像一个立起来的长方体一样。然后那个座位其实算那个座位特别多，我觉得算上有60-80个，但是看的人非常少，这一切就变得非常的荒凉，因为实在太难看了，真的很难看。那个戏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声音又所有的声音都来源于那个小小的 iPad 一样大的投影仪自带的那个小音响，就特别离谱。然后中间走了好几波人，但是我觉得留下来的人都是觉得都是心疼他们，很同情他们，也很尊重他们，很热爱艺术的这一份心，所以就留下来了。然后最后戏剧结束了之后，三个奶奶浑身是汗，真的是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然后就拿着一沓传单接着出去发传单。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太多这样的，除了在大戏剧院的那些剧团，他们是正儿八经有团体的，有团队的，其他那种很小的，他们都是就任何所有事情都是亲力亲为，然后省下这笔钱去报了，抢到了这一周的这个场地，然后可能都没有地方住，然后去做这样一件事，就真的是满腔热血，就是为就是靠爱发电，就真的只剩爱，啥都没有。
我觉得在街上演出的大部分人也都是这种状况，因为他们都没有地，就没有钱去给他们租场地，因为只要你有场地，你要交这个场地费嘛，场地费就还挺贵的。或者是你在这个场地，你可能你要上到这个 venue 它的那个折页里面，你也要花钱，或者是你要印传单，这个东西本身就要花钱。但是在外面，在大街上那些街头的这些演出者，他们可以省去这部分钱。但是所有的这些道具也都是大包小包，好几个东西，然后大家就他们个人就拆开，然后就在那边圈一块地，大家就自己在那边演就好了。然后所有的演出费用呢，就靠打赏。对，然后我第一天在那个场地那边，我就看打赏的时候，就不是看看这个演出的时候，我就是也是很心酸啊，就一个杂技，一大哥就跟那搞半天，然后还失败很多次，看着就是也是在玩命啊，你从那上面摔下来，一个平衡木上摔下来也挺疼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兜里有一磅嘛，然后我就去给了，然后白琳说一磅很多了。超多的，我就以为大家就可能还会掏点纸币吧，或者是什么样的，但是后来发现确实这种打赏的也就是你口袋里面那些零碎的钱，可能5P之类的，这种也不是来赚钱的，就是
对他肯定不是来赚钱的，就是这里每天每时每分每天都有上千场戏在发生，就是游客再多他每个场都是坐不满的，他根本就回不了这个本，他根本就没想着回本。
哇，剩下我看的每一场戏人都巨巨少，真的。
对啊对啊，
一个赛一个的少。
是，然后他们想要因为每一场戏人那么少，他们想要挣钱的话就得不断演，早上演一场下午演一场，早上演一场下午演一场，就不断演不断演，我真的觉得特别心酸。然后这次去认识了一个也是要参加 Fringe 的导演，就是表演的导演，他说他当时他好早就在联系 Fringe 的 venue， 结果被看好的一个 venue， 被说好的一个 venue 割了，提前来了爱丁堡，他来了4次，就是每个 venue 的跑去敲门去递 proposal， 然后最后就谈上了两个 venue， 然后给了钱，然后才一步一步把自己的戏剧能真正扔到这个戏剧节里面去做展示。
哎，那他的这场就是他的演员什么的也都是亚裔吗？
虽然他自己本身是亚裔，但是他的舞者呀什么的不一定是。
嗯，
然后他之前也在伦敦做过演出，是他毕业作品吧。然后他之前在伦敦演出的那一帮演员都是因为档期的问题啊或者什么，这次好像没有能来，演员又有大换血，而且他们到了之后要先就可多事儿了，要先去看场地，跟 Fringe 这个戏剧节的甲方吧，跟甲方先去对那些health and safety 的问题，然后灯光舞美那些设置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就怎么宣传啊，卖票系统啊，这些乱七八糟的可多东西了，他得去对这个，然后得理清楚了，然后回去还得给自己的那个舞者做彩排，得去熟悉的那些设备啊，灯光啊，音响啊，这些东西，整天忙炸，每天就睡2个小时，还包括发的传单什么的，物料什么都得自己去搞，自己去设计，自己去打印，还要发。
能感受到，因为你发现没，就是 Fringe 他们的这个海报啊，一个赛一个的丑，就是，
就没时间嘛，我觉得
对
就是
啊，
没时间搞。
就随便瞎搞一下，然后就随便弄一弄就完了，就
对，
是能感受到，而且。我发现他们这边这个售票系统的这个复杂，有的那个厂子，他就只收现金，他啥都不，就只给你收，就我就要现金，我没有刷卡机，然后或者是你只有刷卡机，我不收现金，或者怎么样，就是整个系统就很庞杂、很复杂，就。
他们那个 venue 很多，其实很多很小的问题，就比如说这个 venue，它今天某个设备坏了，那在那边的一天的戏全黄了，全没了，那就只能。我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买了票，完了过去那边，然后他那个灯坏了，就电路的问题什么的坏了，那一天戏全没了，全黄了。然后节目组不是节目组，就是那个 Fringe 的那个导演组吧，他们就得另外找地方有没有空的场地去安排，就把这些戏放到别的 venue 去。然后那你宣传又跟不上啊，大家看了
对
那个
啊。
传单，来到了这个地方，你跟我说要去，我来到156号，你跟我说要去348号。我去哪儿找啊？满路的
对
都是
啊，
这
对
些乱
啊。
七八糟的，其实就非常的去到找不到，那我肯定就不看这个戏了，我把钱一
是，
退，我肯定就不看了呀。
是啊，是
就
啊。
其实对这些独立的表演者来说非常的不友好，所以我觉得就这种戏吧，它任何一个评价，任何一个 feedback 对他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我现在看，我当时看戏，我也是会看一下留言，看一下大家看过的观后感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再选择去选哪一场戏，不然他们海报做的又丑，名字起的又随便，然后那个introduction 写的又是，感觉看起来好像每个都很牛逼、很厉害的样子，但其实也不是每个都这样子的，太多了，主要是真的太多了，你要靠什么选择，就只能靠大家观众的反馈去做选择。然后我觉得，就是任何一条反馈对他们来说，这真的是珍贵到。无比珍贵，我真的没有。现在我们用任何的软件啊，无论是外卖也好，然后打车也好，你看电影、看书、影评、书评也好，就大家都喜欢留言，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一个留言是那么如此的对这个东西本身那么的珍贵、那么的重要，就决定了它明年存不存在，就是
哎，
这个
你
事情。
说到这个，我觉得我突然觉得我应该给他们写些留言啊，因为我去的那么早。
哦，我有，就是能写的，我有感触的，我都有写留言，因为主要是我真的是我跟了那个导演他们一天嘛，就是那个亚裔的那个姑娘，跟了他们行程。虽然我一边在看，因为他们驻扎在某一个地方，一直在办公，所以办公的时候我就去看戏，然后回来再找一下他们聊一下，然后等到下一场戏的时间到了，我又去看戏，然后又回来找他们，顺便给他们带点吃的什么的，所以就大概是跟了他们的行程一整天。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得，那就是很，不是很难得，是很辛苦，真的很难。然后我看戏出来也会跟门口在那儿看票，在那儿犹豫不决要不要看这场戏的人大概聊一下，我就会说，哎呀，这个非常 impressive，就是我会把真实的，当然不是说每场戏我都告诉他 impressive，我会把真实的感受告诉他，说这个挺值得一看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帮帮他们，要不然我真的觉得好惨。真的好可怜，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做展览，这样过来的，所以我真的觉得挺心酸的。而且好多好多这样的人在爱丁堡，我觉得就是全都是一腔热血。
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就是
嗯，
用生命在热爱这个事情。
嗯嗯，对。
但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这种大型的活动，它特别有必要性的一个点，是因为你在这儿演，就会有人来看。这些观众，即使在大街上走的这些观众，很多人可能都是喜剧爱好者，或者是至少
嗯，
喜欢这个东西的。就它这个浓度特别高，就是
对，
这一件事情，就不管是戏剧也好，或者是氛围就在那儿， 就会让大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你也知道你在街上遇到的，或者是你在饭馆碰到的，可能就是跟你同一场戏出来看戏的这些人，就可以跟他们聊得起来，或者是听一听别人对这个戏的反馈。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会对旁边犹豫不决的这些人给他们一些意见，那他们可能真的会听的。但而不是像就比如说我们比如在那个河边办一个展览，然后来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并没有想说哎我要来看展览，
对，他就是想看这个船
啊，对对对，就是观众对于现在这个地方整一个大片区在正在发生的这个事他是有预期的，我是想来看表演的，我是想感受这些东西的，这点就特别好。我觉得这也是这些艺术者他们为什么就是千辛万苦也费了，
一定要来，对
对，就一定要
来这个，对，因为这个地方它节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特爱过节，就是节日这个东西它就很神奇，它营造了一个氛围，然后这个氛围就是会把所有喜爱这个氛围的人都吸引到同一个地方来，
对，
就像你说的那个戏剧的浓度很高，大家都就十个人里有9.8个都爱戏剧，共同点，
对，
这样子就是我们自己也是做创作的人，给我的观众要是懂我的东西我会很开心很开心，
是的是的是的，
对，就是会超开心。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所有的人就大部分人都懂你的东西，都可能会有懂你的东西的，至少他想去懂吧。在这个地方本身做戏剧就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东西，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
是的。
而且我你也是一个人在逛嘛，就是戏剧，
对啊对啊，
我一点都不觉得孤独
啊，我也不觉得，还挺爽
的。但是我对，但是之前我要是一个人去别的城市走一走啊，或者一个人去哪儿什么，我偶尔会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就会意识到我是一个人，就是我是一个人，然后别人都是一起的，或者就反正就会有这个意识说我是一个人。但是这次去爱丁堡我就完全没有这个感受，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人。
我也不会，我去威尼斯也不会。但是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
就是
我
很神奇啊，
是是是，因为我去年夏天的时候不是在上海嘛，然后也看了很多戏，大部分时候也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看，但是那会儿我就有很明显的我自己一个人的感受，因为你在城市里面嘛，然后你去到一个剧场你自己进去，当然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去看的了，但是那感觉不太一样，
就是说觉得哦，我是一个人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我之前还会有一些质疑，就比如说这种双年展，当然现在也会质疑了，因为很多你像国内的一些各种城市，你说我这儿有个双年展，但是其实这个双年展你可能也就只是在这样的一个场地里面发生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现在看来，不管是这种艺术节也好，或者是双年展也好，它本身起到一个作用是调动这个整个城市，就不只是你这一个地方正在发生这件事，而是这个城市它所有的配套的周边的一圈，然后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做这个事情，是城市的一个事情，所以你可以称之为这个城市的双年展。
对，你说到这个就是有关双年展跟节日音乐节啊电影节啊这种节的这个事，我也觉得我刚开始也挺质疑的，但是我觉得是有些城市会滥用这个滥用这个词，滥用这个形式，真正的为了搞艺术的这种节日它就是堪称一个节呀，
而且也是艺术从业者然后这一部分热爱艺术啊或者是热爱戏剧大家的一个盛会吧，就能把这些人聚集起来。
对，我觉得节是一个，就节日的这个节，它是一个你过了这一次你会期待下一次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到了那个时间点，到了那个月份你就会想要，就像我会想吃月饼，就是你会想要做点什么去感受那个节日氛围，或者你还想去感受那个节日。然后但是有一些城市的双年展啊，雕塑双年展啊这种第一万件了都让人记不得，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是这里就不指名道姓说谁了哈。他的那个节日跟这个城市一点关系都没有，自己乐自己的， 然后冠名一个那么大的东西，双年展。
对啊，就是跟这个城市没有关系啊，跟这个城市之间没有太大的关联，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不太行。那像威尼斯双年展，在这个城里面，每一个人，小到那些商户就开船或者怎么样，大家都非常有意识的知道，双年展的这个期间，这大半年，每一个你走过的大街小巷，聚集起来的都是一帮只要是喜欢艺术、热爱艺术。
每个人的嘴里，前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就是那种感觉。
对，是。等你去了威尼斯，我们再聊威尼斯双年展。
可以。
对，我们可以做一个预告，因为我们马上要去卡塞尔了，所以卡塞尔，下一期的内容应该是卡塞尔文献展。然后等 Ginger 去完威尼斯，我们会聊一聊威尼斯双年展。
他《呐喊》最后一篇，我记得是最后一篇吧，他就是在讲村里面的戏，就是也是一个节，他是社戏，他就是社会的那个社，然后戏剧的戏。
社戏，我们是不是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
对，
语文课本里的那一篇。
对对对，我记得就是语文课本里有看过，然后他讲的那个戏，哇，真是通宵的那种演啊。三天三夜，那么几天几夜这么演下来，然后就一帮他，但是鲁迅写的更多的是氛围，让他们这一帮孩子，就是他回忆儿时去看社戏，跟他那帮小伙伴去看社戏，然后偷摸着溜出去玩，然后又去一个小伙伴家里的田里偷瓜，就是那种很开心的那种氛围，就是那个节日的氛围，我觉得是很有，就是跟这次我去爱丁堡戏剧节感受的是一样的。那当时鲁迅描写的，鲁迅写这篇的那个年代，其实也是有这种村里面会有那种戏剧节。
这个是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地区它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期盼着这一件事情的发生。
而且无论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要产生的新内容，就是新作品新的戏也好，还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你可以跟好朋友又重新聚在一起，又偷摸着出去玩，这就是节日给人带来的那种，这就是很愉悦很开心，然后会让人产生对第二年的期待。而且这次爱丁堡戏剧节很大的很壮观很雄伟的戏也有，你想看那种很小的民间的村里的戏也有，你想想看街头表演也有，就是啥都有，就非常推荐大家去逛一逛，
是的，
感受一下。
我那天在街上听到有俩人说，不是看街头表演啊，几个中国人过来，然后就说，哎，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国内没有这些街头表演了吗？另外一个说，因为有城管。
谢谢你。
很久很久都看不到这些东西。
对，我觉得节日的流失也是文化在流失。你说看那古装剧，然后人家那街头喷火的那么牛，我真的现实生活中从来都没有看过人喷火啊。
你看过人喷水啊。因为爱丁堡戏剧节有一个那个人体喷泉一样的几个人都喷
水。笑死我了，我连着好几天在不同的地方看到他们其实就是为了发传单。而现在发传单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努力，为了让路人接到你手上的那张传单，愿意去看你这个戏，大家哇唱歌的像游行一样喊口号的，然后穿的乱七八糟的衣服在那儿跳舞的，就是卷的呀，还那三个喷水的就真的是围，就是真的很成功的吸引了一帮路人的目光，然后我也真的很想去看。他宣传词是什么？觉得有意思吗？我们在这喷了一首歌的水，你想看的话，我们可以喷两个小时。我就巨搞笑，这喷水的，笑死我了。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卡塞尔见，拜拜，
拜拜。
暑假到了，我操，这他妈暑假。
暑假都快过了，我觉得这一段要是放出来会笑死的，听得出来你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